你转舍喜，喜心就会慢慢从浓变淡，对不对？喜变淡了以后呢，乐就变周遍，然后你再用作意力呢转舍乐受，乐受转淡了以后呢，舍受就会遍满，那个舍受那种安静，那种定啊，那种安宁，会让你觉得虽然它不是一种喜乐的觉受，可是它更安静更美好。所以你会发现受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会真实在定地当中会有不可思议的观察。所以受念处绝对不是在等等啊，这个感受来你观察这个感受，不是这个被动的观察，是真实每一刻每一秒都在一直不断的修止观过程当中观察那个受不自主的变化啊，不自主的变化，这个才是真正的受念处。你要知道受不是别开心，别开自己的分别，另外有一法叫做受，对不对？受离开分别心就没有受了，哪会有受？所以我们今天讲受怎么来的，有分别才会有受，没有分别，所以心跟受怎么分别，怎么分离，对不对？互无一互远，就是这样子嘛，啊，互一互远。好，这个就是我们真正要去观察的东西哦。所以循就是随顺，也是反复的意思哈，也可以是循环的意思，一次又一次的观察受啊，一直不断的如实观察受，在随着你今天定地作意的因缘，它就随之改变。你定地的作意改变，你的受就会有种种自信相的变化，于是你就会对受有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不同以往的认识。你对了解为什么受自信不决定，为什么受是无自信的存在，为什么受是因缘所生法，就不会只是表浅文字上的了解。所以今天不是叫你去观察那个物理或生理的受，是要观察那个受所显现出来的道理，要你心安住在那个道理当中，知道你不值得为它怎么样摆布，因为它不是我，它也不是我所，它也不是我所，对不对？毕竟这些东西都会离开你的，可是如果你把它执为是我或者是我所，你都会被它宰制。你不管造多少业都是颠倒虚妄，为什么？为一个非我非我所的东西你努力干什么？好，这些东西真的要看清楚。所以最重要是于如实正观受当中去看到缘起无我的道理，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关键。当然道理我不用去观察受，我当然也可以理解，可是理解跟受念处的自作证，我必须说一句话，就是不同啊，就是不同，你自己有过觉受就知道了。好，如实了知诸所有受皆悉是苦，观察的结果我们就能够真实的认识所有的受完全都是苦，并不是乐。为什么？短暂的乐变化以后还是生苦嘛，那个乐如果曾经沧海就难为水，对不对？未来生苦的时候它就会更逼迫啊，更逼迫。这件事情前面也是提过的，乐受苦受不苦乐受啊，这是三种自性相。那么它会有身心当所依，也就是观察这三种受到底跟名色身之间相依相缘的关系，它的不依不依的关系，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呢它不离身，但是也不是身，对不对？身是它的因缘，可是受也是身的因缘，互相为因缘。由此你就可以慢慢的知道苦恼的感受，那是很明显的苦，这是没有争论的。乐受是坏苦，我们也可以承认，因为它不能永久的存在，乐受坏了心里面会痛苦。我们不容易承认的苦是什么呢？就是不苦不乐也是苦。通常我们说八苦最后的五取蕴苦，也就名字为行苦，也是不苦不乐。为什么是苦呢？为什么不苦不乐名字为不苦不乐，应该就是不苦不乐，为什么也叫做苦呢？这个地方是有一点争论的。若包含的境界那是很广大的，乃至于到四禅八定，像四禅以上，四禅就是舍受，到四空定也是舍受。所以从四禅到四空定到非非想处天啊，非非想处定，这些都在行苦当中。为什么？因为受量有尽期，对不对？受量有尽期啊，所以都还在行苦当中啊，不是安稳的。 外道成就的四禅八定，就认为那是得到涅槃，是究竟安乐的境界，而没有想到它是有违法，它是有受量报尽的境界。但是用佛法的态度来看，那还是行苦，为什么？还是无常，对不对？还是无常，所以它毕竟会变坏，还是符合刚才那六种不净、不如意的境界。那么佛法是根据什么理由来这样批判呢？行的定义就是一切有违法，行的意思就是生住灭，有生住灭三相就是有违法，有违法就是会变坏，有变坏就是六种不净，对不对？就是不如意，就是不能够随时随地都保证满足你的期待，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时的变动，并不是宁静而住不变化的，因为它是有违法就一定会变化，一定会变化就不随顺啊，就是不如意相，就是不净相。从时间上来说呢，它刹那刹那的向前进，不能够永久的保持不苦不乐的感受，虽然短暂的维持在不苦不乐，可是自信不坚固，所以它还是变化啊，它只是假名为不苦不乐，那不过就是暂起幻有的假象，它只是假名为不苦不乐，毕竟还是变坏之相，由此之故它还是名字为行苦。那么遇到坏苦苦苦的因缘，它还是会变成从行苦转成其他的两种苦，不停向前行而遇见的苦，所以无取欲也是苦，这是约表面变坏的现象来安立的啊。那么佛教说一切有为法都是不长久的，如梦幻泡影，终究是要变动而遇见苦的，这怎么解释呢？比如说呢，我们造了罪，或是做了一些有为有漏的功德，但还没有受果报，那么那个罪的力量就储藏在心里面，终究有一天这个果报是要出现的，那么出现这个如意的境界就是坏苦啊，不如意的境界就是苦苦啊，那个坏苦就是乐哈，先产生乐受，就是如意先产生乐受，乐受变坏就名字为坏苦，那么于是应该弄作分号哈。那么如果你暂起一个不如意的境界，那当下它就是苦苦了，那么这两种苦所发生的力量都在不苦不乐的行运当中的心境当中储藏，那么储藏着这种可能性就叫做出众，因为我们的阿赖耶识心当中藏的这种种的苦的可能性，所以呢这个出众就叫做苦，了解吗？因为我们含藏有种种生苦的原因跟种子，所以这阿赖耶识本身虽然是无记，可是它包含苦的原因。但是如果修奢摩他跟毗婆舍那心静下来，常常这样的观察，也就会真实觉悟到这件事情。所以也就是说啊，佛法的观呢、啊，不是故意曲解实相，而是叫你了解实相，由佛法的道理去了解实相，而不是告诉你故意去曲解啊。这叫做觉悟。就像一个人短暂的拥有荣华富贵，忽然间荣华富贵又没有了。或者本来这个人心是平和的，忽然间有人说话刺激他了，他就苦恼了，那表现于外的境界就像这样子，原本是不苦不乐的，忽然间的一句话苦恼了，若是有点修行，不介意那句话，不介意就不苦了，对不对？哎呀，这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这样子啊，而保持随喜的心呢？这个是不容易的修行哈。那么没有修行的人给你赞叹一句就欢喜，回辱一句就下地狱了，呵呵，就受不了了。所以我们讲啊，世间八风是哪世间八风啊？嗔、讥、毁、誉、得、失、苦、乐，就这八种啊。我再讲一次哈，嗔就是称赞，讥就是讥毁啊，毁誉啊，当下毁你的名声啊，毁誉或者是赞叹你。啊，就是嗔讥毁誉，得失苦乐啊，你患得患失就会有种种苦乐的觉受，这八种就一直不断在有为法当中转变形象，毕竟都不出这八种状态，所以叫做风，风就是不定，就是动，我们的心情就在嗔讥毁誉、得失苦乐当中一直不断的转动，怎么转？如果在世间八风当中转动，就注定三界流转，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呢，我们认真的学习佛法，不要向外看，要反观自己的心呐、啊。就是因为有执着，所以呢，别人说一句不如意的话，你就会难过。如果不执着，说什么话不介意。我们常常向外边找出一个原因，怨天尤人，其实也应该要找出内心的原因，我们心里面的执着，那才是真正让我们受苦受乐的原因。那么便于诸苦断乐颠倒啊，对于诸苦的实相当中要如实正观，这样子就可以断掉乐追求短暂乐受的颠倒性。乐受本身毕竟会变坏的苦，苦受本身就是苦，不苦不乐也还是短暂的假名，也是苦恼的。这样子诸所有受依于身心就会变化，在无常变化当中一切都是苦，追求乐的苦更是苦，失败的时候更是苦得不得了的苦恼。我们常常这样的观，就是由入住出三思形象。你看，追求是苦，失掉是苦，住相要维持，不让别人侵夺，吼吼，那个会生嫉妒，会生兼贪，会生骄慢，对不对？好，会生种种虚以为已的三业造作，那还是苦的厉害。所以呢，追求是苦，失掉是苦，住掉要维持也还是是苦，毕竟无有一时是乐。你这样的观察嘛，何有乐时可得呢？我们常常这样的观察，智慧就会增长。为什么叫做智慧？因为它这种观察令你于一切时都不执着，你不执着就会不在意所有一切世间八风的转变，你的心就会真实免疫，不被苦受所逼恼，断除了乐的颠倒，这是关键。那么我刚才说乐受是苦，苦受是苦，不苦不乐受不容易感觉是苦，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感觉是苦呢？修持念住，文思修正法，常常静坐，由奢摩他跟毗婆舍那的学习当中啊，接受行苦是苦，但还是不容易感觉，等到你得到圣道了，才真实能够认识到行苦也是苦。为什么？那个时候你证到涅槃了嘛，对不对？你只要触到涅槃，你才会知道，哎呀，五欲乐当中那些角色根本是什么，好像把天女比猴子一样，对不对？不能比的嘛啊。那么没有学习佛法，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当然就会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学习佛法以后呢，才知道那些事情也是苦恼的，不是乐。我们就应该追求什么呢？追求无受，于一切法不受得阿罗汉，于一切法不受得大涅槃，不受就是涅槃的境界。那么所以呢，我们应当以愿得涅槃，愿得无上菩提为目标，这样子才能够解决问题。可是要达到不受，就要不执取嘛，对不对？不执取才能够不生心，才会不被相不被出众转动嘛，对不对？这样你的心才会得到大自在啊、哦！不受不是呆呆笨笨的啊、哦，是得到自在，不受境界，不受出众的逼迫，这才是自在清凉涅槃的境界。涅槃名字为不受，不是笨笨呆呆的哈，是不被境界，不被你的出众身心所逼迫，这就是涅槃的境界。好，以上解释了受颠倒。不是，不是，那个无受是无分别受，是不被受的系缚。你舍受还是不苦不乐，它还是三受之一啊。但是你不能讲说不受是没有受，也不是这样讲的，不是没有受，是不被受的系缚啊。好，接着来解释心念住。那么为了要对治无常的实相当中，我们常常会去追求一个常住的东西，这样子的颠倒见呢，于是我们安立修学心念住的法要。所以修学心念住主要就是要去断常颠倒。可是有些如来藏的学者就要一直不断去追求常住真心，这件事情就很奇怪。问题是怎么样解释常住真心？解释常住真心是要告诉我们要心住清净，心住真如，心住在这个离体的当中，不被一切颠倒见的系缚所骚扰， 这才是常住真心的解释。好，那么这边呢，就是我们今天世间凡夫心当中就会去追求常颠倒，于是要安立心念住。那么位于对峙无余无常中，即常颠倒，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我们经常讲无常，可是我发觉一般人都不了解无常是什么。你们都以为你们懂吗？啊，都是因缘所生法。这个话大概也说得快烂了，可是大家都以为因缘所生法就是 A 加 B 等于 C， 这就是因缘所生法，这完全是错误的解释。因缘变化，所生法就会变化。若是我们，这才是关键，因缘变化，所生法就会变化，而因缘本身并不主宰在你，也不主宰在特定的他人，对不对？这才是无常要去观察的东西。不是有一个常，有一个无常。你如果还生出常跟无常的有见，毕竟都不是真正的无常观。如果我们执着是常，那就是颠倒了。同样的道理，执着无常也是颠倒啊。那么为了要对治常的颠倒，因此就立了心念住这件事情。那么其他一切的有为法，应该是很容易觉悟到是无常的，因为你看得见嘛，就是对于心来讲是无常的，不容易明白。我们不静坐的人，从经论上来看的话呢，佛陀说的法语来观察，这个人忽然愤怒，忽然又欢喜，忽然流泪，忽然又笑了，内心的变化很多很多，可以知道哦，心是无常的。但是你如果常常静坐，尤其是成就禅定的人，会有不一样对无常的感觉。有什么感觉呢？妙老就提出他个人的觉受哈，他说初开始用功的时候，妄想很多，不是昏沉就是散乱。等到昏沉跟散乱的五盖心轻微了以后呢，有的时候一坐是五个钟头、七个钟头、十个钟头没有妄念，心里面呢明静而住，一念不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没有一切杂念咯，心里面常恒住不变异，这不是常吗？这就是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这句话出现在哪里？楞严经里面。哎呀，你马上就说，哎呀，我硬核楞严经呢，这个就是大佛顶性。错，这就是你的常见颠倒。不是说经上讲这句话是错的，是你把这一种一念不生的这一种心相当以为是常恒住不变异，你这种见地是错误的。所以呢，你就那个这个时候就把禅相当作是真如。真正的真如不是这种东西呀，你不要把这种禅相当作是真如啊。所以呢，没修行还不会有这种颠倒，有修行就反而会有这种颠倒啊。这是大妄见啊，容易记心是常啊，反过就会觉得常。修半天就是要证无我，就把这个心当作是一个常我，那反而颠倒了。那么记常会有什么问题？修无我观会困难，因为执着这个心是我，就不能够修无我观，怎么可以由我来修无我观呢？那么还有我就会想要保护我，然后呢贪嗔痴这些根本烦恼就会跟着来，也不容易发起慈悲心。为什么？只要对自己不利，你就会怎么样？不舍，你就会违反你的慈悲心。当然有我见的人就会有笨有高明的分别，特别是高明的人，虽然有我见不容易看出来，但不管是高明或不高明，还有我见，烦恼就是不能断。你不管钻的再怎么样有智慧，就是没办法得到解脱。所以佛说啊，要断除我见、我慢，加两个字啊，要用到两个念头，一个是心念处，一个是法念处。所以大乘特别想强调这两个念处的修学。所以心念处跟法念处是为了要让我们断我见跟我慢，非常重要的关键。那么要观察到心是无常，法是无我，这两件事情是要断我见我慢，成就圣道非常重要的事情。绝对不是今天看到说一切有为法生灭变坏就叫做无常，就叫做无常，不是这么简单的定义。那么观察到心的刹那变坏，这样子的无常，一切法都是刹那刹那无自性的生灭变化，不是有自性的生灭变化，不是背后有一个常性可得，背后毕竟是无我的啊，无我的。可是无我作用宛然，那么那样子执受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鱼中有许多不可思议的道理，那个才是真正要去观察跟弃证的道理。所以在这里绝对不是说你不学习经，光光每天在那边参就这一念心就可以得到开悟的结果，反而会怎么样，塞住悟门啊，得到很多的大妄见。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把空性正见的经论要多读，要多读。好，这边底下做心念处的解释哈，以能了知有贪心等，前文讲到有20种差别相，对不对？所以这边有种种差别，分作三大类，对不对？行地所摄有6心，净盖住地所摄有8心，净烦恼住地有6心，对不对？还记得吗？啊，那么经历比比日夜刹那瞬息。瞬息须臾，非依众多众种种品类心的生灭性。你如果这样长时间这样的观察，便能够于无常当中去观察，而断掉常颠倒的妄见。所以这边就很多咯，由这20种心的差别相，那么随着三际心、日夜、刹那、瞬息、须臾这4个字啊，4个法相都是时间的长短，那么无非就是观察过去、现在、未来辗转的差别。鱼中的差别非一相，众多相，非一夸胡，众多夸胡。这个以后我们讲到运善巧的时候，就要解释这4个字。不要小看这4个字，这4个字还蛮难了解的啊。非一相，众多相，有种种品类心呈现生灭性。于中要观察运善巧，了解什么是一合相的颠倒，与颠倒见才会见常，而实际上常性不可得，由此能够正见无常，并于无常实相当中能够断掉常见的颠倒。以能了知有贪心等种种差别，住寻心观时，若是先修什么他，再以毗婆舍那来观察，就能够知道人有时候有贪心，有时候没有贪心，而没有贪心，有的时候是因为贪心的因缘没有具足，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修对治观而显现什么离贪的心。你看，光是这样的法相就有种种因缘差别，所以记住，不是只是观有一个心叫做贪心，有一个心叫做离贪心，不是这个意思。贪心跟离贪心都只是假名，借着这个假名要观察因缘。透过什么样因缘的生灭变化，他假名称说他的相，非一相，众多相，种种相，差别假立，生灭变异，生灭变异。我已经在谈到运善巧的法那个口诀了哈，我们以后再来谈，而不要去认可说啊，有一个心叫做贪心，有一个心叫做无贪心，光是离贪心就有2种相。对不对？一种是因缘不具足，还没有碰到让你贪的东西，对不对？于是你那个时候的心就产生不贪。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对治想有力量，可是对治想有力量，那是看你的所缘境。如果所缘境你刚好修对治想，对它有力量，对不对？你就会不生贪。你还没有碰到令你更贪的东西，对治想更有力量的时候，你还没有碰到，所以要慢慢随境界考验。有的时候有嗔心，有的时候没有嗔心，有的时候有慈悲心，有的时候没有慈悲心，有的时候心散乱，有的时候心极静不极静，定心不定心，善习多心不善习多心等，有20种心的变化。由表象上来看的话呢，心的变化有20种差别，前文可知。那么经历比比日夜刹那瞬息须臾，这是在时间上来看，一年一年，一个月一个月，乃至于多少日多少夜多少刹那瞬息须臾。如果你去查时间，后面就有讲哈，刹那是最小的单位，瞬息是指眼睛一眨啊，一眨一开之间啊，而须臾就是48分钟啊，48分钟。妙老难得算这么仔细啊。好， 我这个人就一向不仔细，我都不去考究这些东西。反正在我来看，它就是时间长短的差别，冠带假例而已哈。好，328页，非一众多种种品类新生灭性啊，这句话是很有内容的哈。这边只是简单的白话解释，人有心呐、有各式各样众多的差别，不单只是一种。修定的人，不修定的人，贪心多的人，嗔心多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当中，内心就常常有不同生灭变坏的变异的状况会发生。啊，便于如果常常这样的观察，便于无常中会断常的颠倒。由于这样子的观察，就能够同意心是无常，不是说心有自性而显现无常，是心的常自性根本不可得。所以请旁边这样子讲，心的常性不可得，假名为无常。他真正要说是心的形象是因缘而生的，是因缘有而假名安立的，这才是真正他要说的事情。心是因缘有而生的相，于是就显现无常。不是有一颗心他的自性是无常，说法只是一点点差别，可是一差一灯就差高球哦，就很美哈。非因缘由才是常，这样子来修观，就把常的颠倒见给断了啊。那么，如果从唯识的经论上来看，心识的升起要有因缘，就像眼识有九缘生，对不对？或者简单讲，一切的事都要，一切的心法都要有四缘生。由此来说，事就是缘生，既然缘生，事就是没有自性，对不对？事就是没有自体。短暂假名的生相也是稍纵即灭，对不对？不可把抓，不可把抓，所以它永远徘徊在种子现行、熏现、作用、相显现之间。所以它唯一可以假名称说的就是生灭，对不对？除了生灭之外，无有自性形象可得。那么你要透过什么因缘呢？就要有种子的亲因缘，还要有所缘缘，还要有像根的增上缘，还要有作意心的等无间缘。所以请在作意心所旁边写等无间缘，有这四种缘，在种子旁边写亲因缘啊，这样才可以完整的标示这四种缘。心法要生，要带亲因缘的种子、所缘缘的境界、增上缘的根，乃至于作意横转如瀑流的等无间缘，这四缘要成熟具足。可是纵使具足，也只是稍纵即灭。稍纵即灭只是说时迟那时快，根本无住相可得，假说生灭而已。这样子才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形象假名的安立。从这些说明当中，我们就应该可以知道，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乃至于刹那都不可得。旁边写一下，刹那也只是假名的存在，也只是假名的存在。假说有刹那才好说嘛，哈。由此来显现常心不可得，所以我们假名说是无常。不是有一念心是无常的，如果你要肯定有一念心，心是无常，那你就违反了楞严经常住真心信尽明体的说法，对不对？这是佛所说了，如果你说心是无常，那你就不合经说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你的颠倒见。所以你不管你执着常也不对，执着无常是不对，无常只是要破常性不可得，并不是别有一个无常性可得。这样子观，你才可以有一天了解大佛顶性跟所谓的常住真心性尽明体为何。那指的是真如，到底真如是什么？我看当今佛教界弟子啊，很难得有几个人能解释清楚的。不妨今天我们的临场考试，请各位结束的时候拿一张条子，请你用你的话定义何为真如。你不要讲真如有七种，我不是要你分类，请你要定义，定义何为真如，对不对？说一句话来我听听看，看你会清楚没清楚，对不对？你搞不清楚真如是什么，你就说我要观清净心，你观无常心了，你观清净心，你不要这样执常颠倒不自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啊，要多读中论，多读唯识，把瑜伽中观的道理搞清楚，才能够真的把如来藏的经典 好好的解释，如来藏根本不是别于瑜伽跟中观，别有一乘可得，这三乘同说一位法，哪一位？解脱位，对不对啊？绝对不是不同的理论，佛不说那么多的理论，所有一切的说法都是为了要对治我们的颠倒见，对不对？不是在假说很多理论，假说那么多理论干什么？对不对？他也不会得诺贝尔奖，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好，好，这以上是解释了所谓的信念处，再来看看法念处。为什么要安立法念处？因为我们无我实相当中即我颠倒，所以要修学法念处。位于对峙于我与无我中即我颠倒，立法念处。前面呢说心念处是无常，是以观心无常破除实我的体性，位于对峙于无我中即我颠倒，这是断除我的作用，位于对峙于无我中即我的错误，立法念处，这是标中。我们若是读阿含经会感觉到一件事，他常常会说到无我，但是要我们自动的解释啊，要我们自动就能够了解无我，就会说无我，那是很难的，一定要经过佛菩萨的开示才可以啊，也就是要读经论的意思了。那么在大乘的经论当中呢，般若经、宝积经、法华经都是主张无我的，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显扬身教论也都是说无我的。有些经典虽然没有正面的说有我，但是和有我论有点相似。什么东西？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就是属于这一类，跟有我论很接近。楞伽经里面也有，楞伽经里面讲的如来藏，大慧菩萨也曾经问过世尊说，世尊，你说的这个法跟外道说的有我论好像很接近，对不对啊？于是呢，佛在楞伽经里面怎么解释呢？他说为了要度什么惧怕无我的外道而说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到底要怎么解释他的信境明体常住真心，是要好好的学习经论的。我们说一切法无我，金刚经也很明显的说一切法无我，学习法佛法如果不认真，读他一两遍就放弃了，然后呢就读他一遍也就放弃了。看过很多的经论，印象总是很浅，印象很浅，哪里说是经论，你就不十分明了，所以呢也不感觉有什么冲突矛盾。像有人呢读了这个阿弥陀经就很向往净土，然后又读了金刚经说不可以因身求佛，不可以色相求佛如来，哎呀就慌了，那净土到底有还没有？于是他就改成不信十报庄严土，就信唯心净土。偶益大师在要解当中就批判这些只相信唯心净土而不相信实有净土的人，批判得很厉害。他说啊，你啊舍末足本啊，他那句话骂得很难听，我这边不讲，你们自己去读就知道了。如果经不好好的读啊，经怎么读都是冲突跟矛盾的。如果你读经是冲突矛盾的，表示你根本还不了解什么叫做清净真如，对不对？你能够把所谓净土的思想跟金刚般若的思想能够圆融不二的搞清楚，那你才是少分的知道什么叫做真如，不容易的事情啊，要好好学习。那么道仙律祖啊，听他的师长智守律师讲四分律，听一遍之后，他就向师父告假说我要出去参学。他师父就说了，你如果是这样学习佛法是不会有成就的。于是呢他就很听老师的话留下来继续听老师讲四分律，总共听了20遍呢。拜托，四分律有多么难，多么难学，他学了20遍呢，所以他成功了。他不但成功了，你看他写了什么，他还写了高僧传、续高僧传，他的著作很多的哈。我们也是一样，如果读一部重要的经论，读一遍再读一遍，读一遍再读一遍，深入的学习之后再学习第二部经论，你自然的会想这一部跟前面一部的思想哪边是相融通的，哪边是有一点冲突，一定务必要把所有的冲突盲点都搞清楚，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在佛法里面有成就。如果只是马马虎虎的学习是不会有成就的，因为总是混沌的啊，囫囵吞枣的。好，请看释义。 有彼先来，有我见等诸烦恼故，无我见等诸善法故，于诸蕴中生起我见。以下解释，有彼先来，有我见等诸烦恼故。见就是指对这样的思想有很深刻的欢喜跟执着心。如果说这样也好，那样也好，不能说是见，对不对？由于那个众生从过去以来在内心里面有一个有我的成见在里面，那么我们说这种成见叫做烦恼。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的自尊被刺伤了之后，他就会受苦嘛，对不对？我就是成见，一个人只要有成见就有自尊，你的自尊就会被人家的言语所触恼，于是你会生烦恼。所以呢，认为在老病死的色受想行识五蕴里面有一个实体的我，如果你有一个这样我的执着，就会有贪嗔痴各式各样的烦恼，因此就在无我当中执着会有我，这就是成见。怎么会没有我而执着有我呢？在语言名句里面呢是有这么一个我字，可是从无始劫以来就是我怎么怎么的，无形中就引向了有我这条路的感觉。不是研究哲学的人用这个字也可能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你的利益被侵犯，你就会感觉到痛，是有我的。但是什么是我呢？还不是十分清楚。在印度的哲学宗教界里面说我是有体相的，也有人欢喜我，愿意信受这种理论，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提倡无我，反对有我论。佛跟外道辩论的时候把外道辩倒了，在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记录，而且还不止一次哈。那么最有名的是像长爪梵志，你只要落一个见，你纵使说我一切法不受，佛就问你，你这个见受不受，对不对？你说受也不是，说不受也不是，对不对？这就是有我论的缺点啊。所以无我见等诸善法故，但是千万不要把无我当作没有我哈。假有情是有的哦，这一期的果报，这个一手果报，无际的果报身是有的哦。你不要就是因为这个因果相续，所以才显现无我，这个道理懂吗？不是没有我，佛说无我。是有这个生灭的我，所以佛说无我，懂吗？如果你连这个生灭的我都说没有了，那你就不了解无我。就是有一个活生生生灭相续生生世世头出头没这个东西，所以佛才说是无我。没有流转的这个布德伽罗，佛就不会说无我。你了解吗？茫茫，我的没喝酒，怎么茫茫呢？有我见的人所造的善法就是属于有漏的，无漏的善法一定要由无我的般若蜜才能够成就，这就是圣人的境界。而这一方面的善法唯有佛法才会有的，其他宗教是没有这个道理的，对不对？连人家的那个基督教啊、天主教，他们都是那个上帝，那个上帝还是有我的，因为有我他造的人都会反叛他，对不对？他常常令他不高兴，对，不高兴他就来个大洪水，对不对？闹饥荒，还是让他很讨厌的外族人去消灭他。嘿，连上帝都有我的呀，看来有我大概是对，对不对？人家也是宗教嘛。所以无我这个甚深的这种观念，不是哲学，也不是其他宗教有的，它是一种教育训练的方法，应该这么说，它是一种教育训练的方法，它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哲学的思维啊。所以呢，如果你不从自己态度修养上去体会的话，你真的很难用学问知识的方法去了解无我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佛教跟其他宗教是平等的啊，不能。我们要说佛法是有不共的部分，这个部分缘起跟无我的正见，佛教徒应当要好好的学习。如果不学习这个部分，就等于不是佛教徒一样嘛，对不对？啊，就不如去信别的宗教算了。那么于诸蕴中生起我见，由于这个人有我见的烦恼，没有无我见的善法，所以在这个刹那生灭有老病死的身体里面，就会起种种我而受苦的看法。很好玩啊。 那么已于诸法住巡法官如实了之所记的诸运自相共相，便于无我断我颠倒。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断除我见呢？佛陀的大智慧，他不只是要你听讲，他还要你自己在静坐中深入的观察思维。已于诸法住巡法官，诸法是指一切法，包括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无我是通于有为无为的。那句话很重要，无我是通于有为无为的，和无常还不同。呵呵，无我还不等于就是无常啊！无我不但不同于无常，也不是等于空。空不是空法，空是空自性见，法不能说是空的，法是生灭相，不能说是空。空只能空掉自性见，法是非空非不空，离两边所显现，对不对？你不能说是法空，你不能说是法不空，你执法空执法不空都是堕二边见。说空是空掉你任何自性见，你说法有是自己的自性见，你说法不空也是自己的自性见，对不对？你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决定就认为一定如何不是如何，那就是自性见。佛法要空的是空掉这个东西，所以空还不就等于无我，空还不等于无常，嘿，这才是麻烦呢。每一件事情都有很多很深刻的观察跟思维要去学习，跟不断的修正自己的思维啊，思维不容易一下子就很准确的，而且随着不同的因缘向你的观察善巧还各个不同，所以要锻炼啊，要多学经论啊，如实了知所有所记的诸运自相跟共相当中，才有办法去无我中见到实相，断掉有我的颠倒。这样实时的修身摩他，把心静下来观察，你就能够真实的了知所执着的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的自相共相，共相旁边也写法性。各位知道色受想行识的自相是什么吗？色的自相就是变坏，受的自相是领纳，想的自相是什么啊？取向。那么行的自相是什么？造作。事的志向是什么？了别，对不对？这就是他们的志向，而他的共相都显现无常苦无我。那因为无常苦无我，所以你对他产生任何的成见都是不正确的，于是说空。你能够证入空正见当中，才可以如实的弃入两种无我。哎，宝积经讲这段文，所以要好好的多学习很多的经论呢、啊，很多学长都是没有读过的哈、哦，所以也能够这样子认识无我义是正义，而能够断除有我的颠倒。那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当中呢，色是变爱相，受是领纳相，想是取相，行是造作相，事是了别相，这些都是自相，而这些自相都是显现无常，都是变化。有变化当然就是没有常恒住不变的我相了，而共相就显现无常了，包括苦了无我都是啊，都是他的共相，所以共相就是法性。那么借由了别自相通达共相，也就是说借由各个五蕴自己的自相来通达他所显现的差别，而就显现无差别的共相，所以差别就是无分别，了解吗？所以有差别讲缘起，有无分别讲空，那就知道虽然假名的我，但在五蕴当中没有所执着那个常恒住有实体有主宰性作用的我，这样子的成见可以安立，对不对？当然这里面呢可能还会有些疑问的，没有我那谁造善业，谁流转生死，谁造恶业，乃至于谁现在在念经呢，所以现在在讲经呢，那不就是那个我吗？在楞伽经里面提到这些问题啊，成唯识论啊，这些瑜伽中观波尔的经典当中呢，处处都说到。像如来藏，如果你不读楞伽经啊，恐怕有很多事情还是不了解的。我们佛教徒里面呢，当然很公然的认为有我才是对的啊。 有些人呢、啊，有些人呢、啊，这样子无常观是修不来的，无我观也修不来，只好分开说这是无常的，那是常的。如果一切法还有常相、无常相可以分别，那就没有真理了嘛，对不对？我们想半天去追逐真理干什么？根本没有真理嘛，真理只是这样子分别，对不对？如果分别有真实自性可得，那就没有真理可得了。那么欲心重的人，观身不净是修不来的，但是不净观要修才能够破欲的烦恼，修不净观，观受是苦似乎还比较容易，修无常观，修无我观那就比较不一样，一定要有深刻认识无我的道理啊，才能够修无我观跟无常观，一定要认识它是无常的才能够修无常观，否则修不来啊，否则修不来。好，而修这些四种颠倒主要就是要破执啊，破除那四种颠倒啊，这是第一个安立四念处的道理啊。看来今天又讲不完了，好，我们再看一小段吧，334页。第二个，约破我执来定义修学四念处啊，所以请把破除我执这四个字画下来，前面是破除四种颠倒，这边在破除我执，那个我执指的就是五蕴之外那个一合相，所以在我执的旁边写一合相。你只要有这个一合相的假我啊，有一个蕴的自信可得，这种自信见就叫做我执。那么复有差别，所谓诸世间多有诸蕴，唯有蕴性，唯有法性，不如实知。横既有我，依止于身，由依身故受用苦乐。这底下呢是第二个理由，也就是为了要破除身受心法执着有我的错误，分成两段。第一颗由横既，不管是天上或人间的众生，多数在色受想行识的五蕴上面，不能够真实的明白只有蕴的体性及法本身的相貌，都显现是无常、无我、苦、空这样的境界，所以无常、苦、空、无我就叫做蕴性。所以说唯有蕴性，五蕴所显现的法性就是无常、无我、苦跟空。唯有蕴性，色是一句，受想行识各个是一句，这叫做蕴。所以虽然五蕴各自有五种积聚相，但唯有显现老病死，对不对？所以色蕴也是老病死相，受蕴也是，想蕴也是，行蕴也是，识蕴当然也是。所以五蕴虽然各个有聚，但是它显现老病死，无常生灭变坏，倒是没有差别。所以由此之说，唯有法性。十二处、十八界是叫做法，唯是因缘所生法啊，无有自性可得，于是显现无常生灭变坏。我们对这件事情不能如实知，除了一小部分佛教徒之外，世间其他的人对蕴、对法的道理都不能真实明白，都以为有真实的五蕴，有真实的法性。所以如果不学习般若，不学习唯识，不如学习各种经论啊，是不能够如实知唯有蕴性，唯有法性这个道理。那么只有蕴性，只有法性，但是就是没有我啊，因为不能如实知只有因缘所生法这种体性，并没有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所以呢横既有我，依止于身，不讲道理叫做横，不讲道理执着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作用的我，依止于在这个身体里面执着有一个身体的是我的住处啊，这个身是我的住处，由依身故啊，由依身故受用苦乐。所以依止于身就是我们所谓的观察身蕴，你就会执着有一个我依止于这个色蕴，对不对？住在这个身上面，那么因为依身的缘故，所以我们才会感觉有受用苦乐。那其实这个是受蕴相，不是我在受，是受蕴在产生差别相，懂吗？ 也不是有一个我在住在色，因为色是变化。如果我住在色蕴，色蕴变坏，那么受是住在过去那个变坏的色蕴上，还是住在新生的色蕴上？未来的色蕴没有生，请问我住在哪里？对不对？这些东西都是要提出移情的，所以也就是告诉你要烁烁的一个一个观察，就是在五蕴个别的法性上面，你去观察有没有另外一个我住在色，有没有另外一个我在色蕴之外受苦乐，是受蕴在显现差别相，还是有一个我在受蕴里面受苦乐？两个问题不一样啊。一个问题是有一个我住在色蕴里面受苦受乐，还是只是受蕴的差别相，懂吗？好，这是我们在当中修四念住要观察的。由一生故受用苦乐这句话是怎么解释呢？我以身当作是真实住处，姑且不要说身刹那变坏，对不对？无有住恒常不变坏的住处可得，对不对？哪能够有一个受用苦乐的住处呢？受苦是我，受乐也是我，那哪一个是我？是受苦的是我，还是受乐的是我？那么有所作为的时候呢，你就会认为那一个造作者是作者，那么我是那个作者，我也是那个受者。那么造业的是我，那么受业的也是我。我如果知道受业是苦，为什么我会自作自受？我如果有主见，为什么可以不造业来令自己不受苦呢？对不对？如果有我的话，为什么我不能够令自己长寿不死呢？对不对？如果我有自信可得，有主宰性可得，为什么我一定会死？我为什么会受苦，乃至于短暂受乐，刹那变坏，对不对？由此可以知道，受苦乐相当中到底有没有个真实不变坏的我呢？印度的新婆罗门教，现在叫印度教哈，摄取了一部分的佛法，但其实都是由我论。虽然佛法同时还在流行，相信婆罗门教的人很多，信佛的人是少数哈。佛教徒是不拿枪的，因为回教入侵和新婆罗门教的剑心合起来，就把佛教给毁灭了啊，毁灭了。而佛教是无我论，能令人得到圣道，不是由我论所能够敌对的。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要有善根人才学得来的，有善根人逐渐逐渐的都得到圣道了，剩下来的善根没有成熟，就成了新婆罗门教、回教或者其他的宗教徒，所以佛教就灭亡了。这个话说的背后是有很深的痛的哈。这是我的虚妄分别，相信无我很难，少数人可以，多数人还是不行。这样子如果决定说无我，佛教就没人相信而不能存在了。所以附在有我论里面呢，流行在世间，也许还能够多存在几天。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为什么今天会有一个相似有我论的佛法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相似有我论的如来藏说法里面，应当要好好的学习瑜伽中观般若的经论，才能够不把有我相似的论当成是外道的说法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察。那么因为依止于受苦乐有作者有受者，所以才会有法非法跟染还有净的分别。所以他说有法非法，有净有染有净。受苦乐者，这个我是享受苦乐那个主体，不管称为作者或受者，都可以假说有一个主体哈。如果你认为有一个造作苦乐的作者，或者受诸苦乐的受者，如果你认为有一个苦乐的主体在，那么于是你就会进一步依止于有受苦乐，分别有法非法还有染净。所以有法非法跟染净，都是因为你已经有了受苦乐的假设观待，才会认以为有法非法还有染净的分别。如果没有受苦乐，就不会分别法非法，对不对？如果没有受苦乐，就不会分别染净。如果一切都是涅槃的无受不受， 你就不会去分别法非法差别，你就不会分别法有染净，因为法会有生苦乐的分别觉受，所以你才会认以为有法非法以及法有染净的自性差别。也就是说，法非法染净差别都是因为你有执受，对不对？是观待于执受，假说法非法，假说有染有净。由此就可以知道，法非法染净都是观待假立，没有染净法非法的自性可得。如果没有执受，你就不会有法非法的定义。所以他说，因为执着由我去做合法的事情，或者做非法的事情，于是才有染污，有清净的法。或者是说，非法就是流转生死，名为染。修学禅定离欲道得涅槃的名字为净，就会有我得涅槃的想法。这个想法没有真实得涅槃，不要以为自己得到涅槃这种想法是对的哈。这种净不是真正的道理，这种净还是分别，还是有我论。你如果有一个我得涅槃、我得阿罗汉的想法，那表示你还是没有离开自性见。如果按照佛法的道理，流转生死的时候流转的人不可得，得涅槃的时候得涅槃者不可得，这几个字要画起来。那么谁得涅槃？不可得谁得涅槃？因为无我可得啊。那得须陀洹乃至于得阿罗汉果，也就没有说我得须陀洹、我得阿罗汉。为什么？可是明明有事相是果，佛自说是如此，怎么会没有我得阿罗汉？这个话了解吗？你听了阿含经的话，再听了金刚经说不得说我得阿罗汉，这话要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你请那些南传学者来解释，他一定会说金刚经非佛说，你不懂他背后的道理嘛？因为实无有法名为阿罗汉故，这话很重要。我就问你，什么是阿罗汉？是阿弥陀阿罗汉还是阿弥陀阿罗汉？我身体变一变，是不是就不是阿罗汉了？如果阿罗汉是变异法，阿罗汉就不是常，就不是无为，对不对？阿罗汉如果是有为，那就不是圣道，对不对？请问无为法的阿罗汉的道果怎么得？不是无我，不是无我，是连阿罗汉法性都不可得，哪有我得阿罗汉？对不对？我不可得故是这样解释的呀，是这样解释的。所以现在啊，所说的都以事相事果为最尊啊，那表现出这种真修实证，这才是高明的，是很奇怪，不晓得 得个什么东西啊。但是由我论者，执着有一个我，依止于身，由依身故受用苦乐。我是受苦乐者，由我行法非法的这个分别，才会有染有净的分别可得。即我论者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横计，是不合道理的执着有我的状况。我刚刚讲那段话，其实就是说，不是没有世间的阿罗汉，而是说阿罗汉其实是一种修养，是一种修养，是一种于境界种种的分别而不生触恼众生，也不生自己的烦恼相的一种个性，对不对？所以他如果老是要拿道理跟别人争辩，这种正论的人怎么会说是得阿罗汉呢？道理是这样来说的。好，这是第二个啊，讲说要破除我执。好，底下还有两段啊，两大段很重要哈。破除我执之外，还要破愚啊，然后还有破造业啊，破造业。下一次是一定可以结束了啊，一定可以结束。好，那么我想下一次结束，应当就可以，如果有时间读一下。如果你们是密勒版的，就请带第三册。啊，如果你是新闻风版的，就请带第二册，啊，第二册。好，我们今天就先到此为止。